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8月5号，星期三，我们的非会员节目直播开始。今天呢，咱们先来讲一件25年前的事情。2001年，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，公开辞去他在清华大学的任职。就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，这个朱镕基这个人啊，在外边啊被宣传的就是属于那种刚直不阿啊，实际上呢，人家粗中有细啊，到底是不是刚直不阿，还是柔媚有加啊，身段极软，这个咱们交给历史去评价。等他盖棺论定的时候，我相信历史一定会撕开一个口子，让我们得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朱镕基。当然啊，这个真实的朱镕基可能是很多吃瓜群众啊不忍目睹的。那么朱镕基之所以辞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啊，有好几种因素，但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，那就是他非常清楚，在这个国家，谁才是老大，谁才是核心。正因为这个人是老大，这个人是核心，这个人同时就是最高思想权威，就只有这个人懂得最多，所以谁要是在这个人面前装来装去，那会比较麻烦的。因此朱镕基非常知趣啊，他就辞去这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院长的职务。那么在这一次啊辞职的这个会上啊，朱镕基是抚今追昔呀，感慨不已，说了很多片汤的话。其中啊，他就说到一件事儿，他说当年我们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啊，我们最喜欢去的就是张奚若先生家里。张奚若在清华大学任教20多年呢，那是很有名的清华大学的老前辈啊。朱镕基说为什么喜欢到张奚若先生家里去呢？因为张奚若先生啊，这个人骂人骂得痛快。朱镕基也喜欢骂人嘛，所以这个喜欢骂人的人，他是臭味相投啊，正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呢。骂谁呢？张奚若啊，喜欢骂蒋介石，喜欢骂国民党。骂的那叫一个痛快啊。这里边啊，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。张奚若说呀，现在在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叫赤匪啊，假如这个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，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。其实呢，白字还是太好了，太干净了，他们简直就是黑匪。张奚若这个话呀要是放在今天要是放在西方，他不光号没了啊，他人可能都没了，你骂谁呢？是不是？你骂白匪可以呀，你骂谁啊是黑匪啊，那肯定完蛋呐，对吧？但是当年呢，国民党没有找他的茬，没有说清算这个张奚若。张奚若呢就觉得不过瘾啊，又开始骂。就骂这个蒋介石。骂蒋介石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说为国家着想啊，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，他都不叫一声蒋先生啊，他说蒋应该下野。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，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。不过呢，说的好听点叫下野，其实应该叫滚蛋。在现场的这些啊，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啊，乐得哈哈笑啊，说张先生真敢讲啊。但是啊，蒋介石没有难为他，蒋介石不仅没有难为他啊，还邀请他参加这个啊国民大会啊， 参加这个国民参政会，而且蒋介石还专门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欢迎张先生提意见，但是希望张先生不要太刻薄。张奚若听到这里啊，拂袖而去啊。后来呢，蒋介石又给张奚若寄这个路费啊，希望张先生还是来参加这个政府举行的会议。张奚若把这路费给退了，而且还发了一封电报，无证可议啊，路费退还。哎，就这么有脾气。不过呢，张奚若说的有一句话啊，我觉得说的就是说有点耐人寻味。不过我在讲这个张奚若的这句话之前啊，我先给大家提个醒啊，我说完张奚若这个话，大家不允许下联系啊。张奚若是这么说的啊，他的原话，哎，他说呀，现在中国害的是政治病，这个政权被一些毫无知识、非常愚蠢、极端贪污、极端反动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啊。大家听到这里啊，不要瞎联系啊，你不要想其他的什么内容啊。张奚若的这个话呀，可以说是切中要害，对吧？任何一个国家，当他的政权被一帮毫无知识、毫无常识、非常愚蠢啊，每天满脑子想的就是捞钱捞权，哎，世界上谁最坏，他就跟谁最好，跟谁最亲啊，对内呢疯狂镇压啊，管控人民群众的各种思想这个舆论啊，这种政治集团一旦把这国家的政权垄断以后啊，它就会出现非常麻烦的局面，对这个国家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啊。张奚若先生当年提出的这个观点啊，值得人们深思啊，至于是谁啊，咱们也不管。那么张奚若骂的这些东西啊，给青年的朱镕基啊以极深刻的印象。所以朱镕基在这个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啊，那是非常左倾的啊，因此呢后来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啊，一直啊爬到总理的位置。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张奚若最后的结局怎么样？结局啊，也是像他说的这句话一样，非常耐人寻味。张奚若这个人，他是主张独立的，啊，强调自由的，尤其是强调这个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。所以张奚若呀，他对这个西方文化当中的有些东西呢，他既有所欣赏，同时呢又有所排斥。比如说他跟胡适之间有一段争论，胡适呢是主张中国全盘西化的，张奚若就反对，张奚若说中国不能走全盘西化的这个道路。实际上不光是胡适啊，包括鲁迅在内，为什么毛泽东说鲁迅如果活到解放以后啊，要么闭嘴要么关到牢里啊，接着写，说明毛泽东对鲁迅读得非常清楚。尽管他把鲁迅捧得那么高，可是现在我们有些人半通不通的，总以为鲁迅是卢布党啊，总以为鲁迅要复辟苏维埃的那一套，这是根本不懂鲁迅的啊二杆子得出的结论。胡适本人对鲁迅有一个最客观的评价，就是一句话，正所谓大道至简啊，胡适就说鲁迅是我们的人，就这一句话 知道吗？鲁迅对于全盘西化这个问题，虽然没有啊直白的在文章当中提到过，但是大家从鲁迅写的那些文章的字里行间，你应该能感受到。尤其鲁迅说过这样的话啊，他这个原话大意就是说，你不要以为当洋奴可耻，那么我们就去当国奴好了。这个话其实意味深长啊，知道吗？就是说国奴不比洋奴高贵。鲁迅的这句话可以说一直放到今天都是振聋发聩的，知道吧？而且说实话啊，咱们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很长一段时间你是没资格当洋奴的，反倒是有很大的空间和时间去当这个国奴的，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当国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从鲁迅说的这些啊点点滴滴的这些话当中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西化这个问题他实际上是持默许态度的。他生前多次讲过，青年人要多看外国的书，少看中国的书。这要放在今天的互联网上，他不是妥妥一个洋奴吗？妥妥一个西化吗？对吧？所以胡适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啊。那么张奚若呢就反对这套东西，所以最后他投到党和人民的怀抱里去了，尤其还当上了官嘛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呢，这个级别相当高啊，啊，说实话比今天的国务委员这个位置只高不低啊。因为那个时候国务院只是政务院，中央人民政府本身就兼国务院的这个责任呢。毛泽东是既是啊元首又是总理啊，周恩来不过是前台掌柜而已啊。所以张奚若爬到这么高的位置上以后呢，他也有一点飘飘然了。哎，他觉得自己可以啊瞎逼逼了。结果呢，他给毛泽东提了16个字的意见啊。这个李锐啊在他写的这个大跃进亲历记里边专门提到了。毛泽东在1958年的这个会议，南宁会议上公开大骂张奚若。张奚若括号魏化右派括号完了，批评我好大喜功，急功近利，轻视过去，迷信将来。然后老大怒不可遏啊，接着说，好大喜功，看什么大什么功，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？不好大难道好小吗？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？轻视过去啊难道不好？我们不轻视过去，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？偏听偏信啊，我难道要偏听资产阶级的？还不是要偏听无产阶级吗？这些话呀在南宁会议说完，在第二年的啊1959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又说一遍。毛泽东点名张奚若骂呀啊，张奚若呢这个时候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刚才我给大家念那括号魏化右派，这是毛泽东对张奚若的开恩呐。张奚若被毛泽东骂的吓得颤颤巍巍，拄着拐杖站起来给毛泽东道歉呢，说主席啊，这16个字是我说的啊，我自首。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啊，用手一摆啊，我不化你右派。毛泽东在党内高层讲过一句话呀，张奚若这些人要让他们活着，不能让他们轻易死掉了，否则他们要到阎王爷那里去告我们的状的。但是毛泽东那是最高领袖啊，他说话当然要克制一点啊，虽然这些话蒋介石是绝对说不出来的啊， 但是在毛泽东这一生当中，这已经相当克制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教授，毛泽东曾经跟他的同学周世钊说过，我恨死这些教授了，他没把他们弄死，那已经是啊格外的开恩了。尤其张奚若连右派都没有画呀，所以毛泽东在讲话里边他打个括号啊，未画右派啊。啊，但是彭真他们不一样啊，对吧？主子可以开恩，奴才不能放过呀，是不是啊？尤其是高级奴才啊。所以彭真在北京市的会议上公开大骂张奚若，其中有一句话骂得非常厉害，他说你要是敢跟党和人民作对，你就是永远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呀、啊！不仅是狗屎，还是狗屎堆，得把张奚若给骂的啊！那可不光是抬不起头来了，他们家那客人啊，一下子就少了啊！那时候朱镕基反正肯定也不可能去了，因为朱镕基自己也被打成右派了啊，也不敢瞎逼逼了。哎，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张奚若呀，逮着人就聊天啊，就是一些啊干脆就不认识的年轻人，他见着人家就跟人家聊聊他当年啊怎么留学呀， 啊怎么学外语啊，啊等等啊，就聊这些经历，给憋成这个德行啊。那年轻人也不敢跟张奚若聊啊，实在被逮住的没办法的，聊完了赶紧给组织汇报，说今天不是我啊，是张奚若这老东西主动找我聊天，我被迫的，所以我赶紧跟组织上汇报一下，这老东西都跟我说了些什么话，如实汇报。到了1973年啊，毛泽东啊从这个病中呢缓和过来了，他突然就想起这张奚若了，他就问这个啊身边的人，他说张奚若还在吗？那底下人赶紧去查呀，说张奚若还活着呢。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话，说还得让他们活着呀，啊，要不然他们到了阎王爷那儿要告我的状的。哎，老人家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张奚若嘎的一下子在1973年啊就去世了。你看这个东西啊也是不能瞎联系，对吧？这个以前给大家讲过吗？明成祖翻那个干部名录啊，翻来翻去一看，哎，原来跟他打过仗的朱元璋的干儿子叫平安嘛，对吧？小名叫平宝啊。哎，明成祖就问了一句，说平宝还活着呢？哎，平安听完以后就自尽了。明成祖还说，哎呀真可惜啊，早知道我不说这句话了。哎，你看明成祖不行啊，明成祖啊，所以他叫明成祖。哎，喝了咱的酒啊，见了皇帝不磕头啊，啊这酒啊大家还得喝呀，你不喝也不行啊，对吧？那么下边呢咱们再聊一个啊，也是一个大牌的教授，大知识分子，这个人呢叫张东孙啊，这人真是孙子啊。他是浙江杭州人，蒋介石正宗的这个浙江老乡啊，但是他生在河北啊。他呢实际上说实话啊，蒋介石给足了他的面子，几次邀请他参加这个国民大会啊，行宪国大，甚至蒋介石亲自找这个张东孙谈话吃饭。哎，这张东孙呢当场就表个态，他说我不能参加这个行宪国大。蒋介石说为什么呀？他说我要是参加这行宪国大啊，将来你们打败仗了，你们要跟共产党和谈了，那我连个和谈代表资格都没有了。大家想想这话得多损呢 啊这不就是咒人家的吗？而且这是当着蒋介石的面说的啊。 实际上张东村不光是骂蒋介石啊，他连孙中山也骂呀。当初这个西南联大的时候啊，不是这个上海光华大学啊，包括很多这个著名的大学，当时都有一个惯例，就是这个校务会议开会的时候啊，要恭送啊孙中山的总理遗教啊，谁都不例外。哎，到了张东村这儿啊，张东村就表态，他说下回要再念这老东西的啊什么遗嘱啊遗教，我就不来了。这不就是拿死人压活人吗？啊，他都嗝屁这么多年了，他说的那些屁话我们凭什么再念呢？哎，这就是张东村说的话呀。结果这国民党上海当局拿这个张东村一点办法没有，那只好听之任之啊。那他不来就不来就不来呗，啊，他不念就不念呗，啊，没办法。大家想想，这是通了天了，因为国民党提起孙文，那都叫总理啊，都不能直呼其名啊。结果在张东村嘴里啊，这孙文成了什么人了？是不是？而且刚才我给大家讲啊，张东村当着蒋介石面啊羞辱蒋介石，后来张东村自己写的这个检讨啊，在1952年写的这个检讨材料里边，他承认，他说蒋介石当时气得脸色铁青啊，啊，拿脚啊直踢那个桌子，踢那个桌子腿啊，踢了两脚。你看蒋介石那么生气，他是一个军人呢，对不对？他手里当时有那么大的权力，你张东村算什么呀？人家手里有军统有中统，但是张东村既没有被中统逮住，也没有被军统逮住，蒋介石放他走了。这个张东村呢，他最喜欢讲的是什么？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之一啊，他认为在中国甚至可以在世界推行民主社会主义。他写过一本书叫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》，专门送给毛泽东，千里迢迢走到西柏坡送给毛泽东的。他巴结老毛那是真有一套啊，然后老毛回赠他一本《毛选》啊，读去吧，知道吧，学问大了去了。你看这个张东春和张希若这些人呢，他们实际上都是强调这个独立的。哎，张希若自己说过一句名言呢，他说中国数千年社会里边只有团体没有个人呢。啊，所以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价值都是拿团体做规矩做标准的。所以这样的人他自然是一个不能发展的人。不能发展的人所造成的社会自然也是不能发展的社会啊。这是张希若公开讲的。张东村也是鼓吹这套啊，要有足够的民主，足够的自由，要有独立性。最后张东村也当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了，乐坏了。而且毛泽东还夸他，有一次啊吃饭的时候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毛泽东说咱们今天能坐在北平城里吃这个饭，第一个功劳要记在张东村先生名下啊。他毛泽东专门给张东村竖个大拇指啊，哎，张先生好样的。为什么嘛？张东村啊，策反傅作义，陷了北平城了，所以毛泽东给他记了一大功，所以封他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。这个人呢，不愿意当什么国民大会代表，他最想当的就是出将入相，知道吧？当大官，当宰相。这回呢，毛泽东满足他这个愿望了。但是他没有满足毛泽东的愿望啊，他闹独立性 啊，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的时候，他故意不投票，他就想看看啊，我到底有多大面子啊。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，啊，不着急啊，对吧？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呢，更何况还没到十年呢。1952年就把张东孙给抓起来了。当时啊，张澜呢还是这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，装啊啊，看不清形势，跑到毛泽东那儿去给张东孙求情去了。啊，他说：“主席呀，啊，张东孙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缓一缓呢？啊，就是重轻处理。”为什么？因为毛泽东当时就给张东孙下了一个定义，张东孙是坏分子。这个定义很厉害啊！今天的人你不知道什么叫坏分子，这个坏分子放到今天是什么概念呢？那就是黑社会。咱们现在不又开始扫黑除恶了吗？这是专项斗争的对象啊，知道吗？而且当年这坏分子地富反坏右，就排在反革命后边啊，知道吗？反革命是颠覆国家政权呢，那黑社会不就是扰乱社会治安吗？所以大家想想，这坏分子是什么概念？这个张澜他一求情，李铁映他爸不干了，谁呀？李维汉呢？中央统战部部长啊，李维汉嗷的一下子就咬上去了。你张澜算老几呀你呀？啊，主席都定的事儿，你还在那儿瞎逼逼什么？从轻处理，这话轮得着你说吗？啊，李维汉当时就表态，他说：“表老啊，就张澜字表方嘛，所以称他为表老。表老，我们不能跟这样的坏人合作，他出卖了国家情报，这是叛国罪。”放在以前，这是要连坐的。就李维汉这话就说出去了，把这张澜给吓得直哆嗦呀。因为李维汉最后这句话，张澜一下子就读懂了。啊，你给卖国贼啊求情，这是连坐的，知道吗？张澜再也不吭声了，一直到死。啊，这样的话张东孙就给软禁了，到了1968年干脆也就不软禁了啊，直接给逮进去了。哎，张东孙一家让人给灭门了，三个儿子没一个好啊，其中他们家老三呢是夫妇俩啊，双双上吊啊。他这个老二呢，二儿子是中科院的院士，那时候叫学部委员，著名的物理学家，那也得嗝屁，加恩赐自尽呢，知道吧？这是加了恩的，要不然就弄死了。哎，大家看一下张东孙这老孙子啊，最后的结局，骂蒋介石骂的啊，骂孙中山骂的啊，最后落到党和人民手里了，灭了门了。我们再看一个啊，陈旭京，这都是当年啊非常牛的人啊。这陈旭京牛到什么程度啊？他是民国著名的这个教育家，他曾经啊担任过这个大学的法商学院的院长啊。那个时候啊，国民党为了拉拢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啊，鼓动他们入党，就参加国民党。你看这国民党就是不行啊，还有这个啊鼓动你入党，那不应该是主动就入党吗？对不对啊？哭着喊着要入党吗？所以这陈旭京当时啊，他就说一句话：扯淡啊，入党就是扯淡，我就不入。哎，这国民党这党部啊拿他也没招，不入就不入吧。后来啊，这陈旭京啊就留在了大陆。那时候啊，胡适找他说：“你 你不是喜欢办大学吗？你跟我出去啊，咱们找个地方办大学去。陈玉京说我不去，我广东人，我去哪儿啊？天底下就广东最好，我就待在广东，我就办我这岭南大学。这个人啊，在办学方面啊，确实是有一套，要不怎么说他是著名教育家呢？他特别提倡这个教授的自由度和流动性。你愿意在我这大学里任教，没问题，咱们好话好说。你不愿意，你明天你说不干了，我敲锣打鼓欢送。而且你什么时候还想回来，没问题，你还可以再回来。啊，就是说在他领导下这岭南大学啊生机勃勃。但是不行啊，这党一看这哪行啊，你这儿倒是生机勃勃了，我这儿不开张了，把他打成了岭南大学反党小集团总头目。但是呢还没有公开处理他啊，院系调整以后啊，给他弄到这个暨南大学去当校长去了。他的命运真正的转折啊，是在1963年5月份。当时刘少奇啊去访问柬埔寨，跟这个努克啊见面。这努克啊当时跟刘少奇说了这么一句话。他说贵国有一个学者啊叫陈旭京，这个人了不起啊。啊，他把我们这个国家柬埔寨的这个佛教的历史啊写的是清清楚楚啊，明明白白啊。连我这么一个啊守护这个国家的这个啊国家首脑，我看了他这个书以后，我都是啊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啊。所以啊，请刘主席回国以后务必转达我对他的谢意。刘少奇哼哼哈哈的就答应了，因为刘少奇根本就没听说有这么一号人啊，谁叫陈旭京啊，不知道。所以刘少奇就问呢，这一问陶铸知道啊，那陶铸跟刘少奇关系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陶铸就告诉刘少奇了，说这个人是在我们这个暨南大学担任校长，他写的这本书呢是在境外出版。刘少奇当时呢也没多说话。这个事儿啊被毛泽东给知道了。等到1963年6月份的时候啊毛泽东和刘少奇见面的时候，毛泽东还向刘少奇问过这件事儿。他说我听陶铸讲了，你让查一个叫陈旭京的人是不是啊，啊刘少奇说对，因为那个努克提到了啊，说这个人做了很大贡献。毛泽东当时就不高兴了，说这个人啊，中国装不下他了啊，写了本什么破书要拿到外边去出版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刘少奇当然不敢吭声了。所以开完会以后，刘少奇赶紧跟陶铸联系，说你快点啊，把这陈旭京调走，不能在这个暨南大学待了啊，调走调走。陶铸说这人不错的啊，搞得还是可以的啊。刘少奇说算了吧啊，老大都发脾气了还什么可以，给他弄到天津去，他原来不是在南开大学教过书吗，让他老马师徒回南开大学去吧，当副校长。哎，然后刘少奇还加了一句啊，回到南开在我们眼皮底下不至于啊闹出乱子来。就这么的，陈旭京呢被从广州调到了天津。可是这个细节啊很多人是不知道的。所以今天互联网上海外的一些人怀念陈旭京的时候啊，还把这屎盆子扣到刘少奇头上。这跟刘少奇真的没关系。反倒是刘少奇把他从这个广州调到天津呢，是属于保护啊。但是啊没办法，刘少奇连自己都保不住，他能保住陈旭京吗？对不对？到了1967年这个陈旭京啊拒绝加入国民党的这位大咖呀，被这个造反派啊摁在地上摩擦呀， 那是真摩擦，知道吗？就他那脸呢，在那个水泥地上来回的蹭啊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主席发话了，这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中国这么大，装不下他了，要到境外去出书啊？那人家不摩擦你，摩擦谁呀？这陈旭京啊，也是不禁摩擦，哎，他不是摩擦专家吗？所以啊，摩擦摩擦摩擦，最后死了，六七年死的。所以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些蹦着高的骂国民党的啊，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，最后啊，他们的归宿都是一个，那就是被按在地上摩擦，好吧？今天我们的这话题啊，就说到这里啊，再见。